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13号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专家学者评川习会成果及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今天是第一部分。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与各国领袖都进行了自然的互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对台湾并没有进行打压，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香港亲中前高官建议国歌法可追溯再掀争议。另外，据韩国媒体，一名朝鲜军人试图逃跑的时候被朝鲜军队开枪打伤。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带您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亚洲行的相关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原定星期一举行的双边会谈，临时扩大成为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的三边会谈。这一变化凸显美澳日三国对地区安全，特别是如何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中国在海上领土主权纠纷当中日益强势作风的担忧。安倍晋三说，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确保三方非常紧密的合作，从而给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安倍晋三希望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总统川普保持一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关注点，也就是要确保朝鲜政权恢复理智，停止肆意挑衅，不要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他还说，和平与稳定是今后几十年我们这个地区几十亿人繁荣的基础。他说，我们将合作保持这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正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大规模的海军演习，以展示武力。参与演习的还有韩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川普表示，他将在结束为期12天的亚洲五国之行返回华盛顿之后，就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做出重大宣布。川普在东盟峰会间隙与安倍晋三和特恩布尔举行三边会晤的这个开始的时候说呢，我们已经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很多进展。他还说，他的亚洲之行已经创造了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包括对多家公司和中国。川普没有就他的贸易宣布给予更多的细节。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访华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络互动，双方呢在会谈当中就美方高度关切的朝核危机、贸易失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而对于敏感的南中国海岛礁和人权问题似乎是琢磨不多。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对一些研究美中关系和东亚问题的专家进行了电话专访，分析川普这次北京之行的得失利弊和美中关系今后的走向及其影响。那么下面呢是日本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评论。
川普这次来这个收获怎么样？
应当说是中国各方面做了精心准备，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子吧。应当说是川普的对中外交方面一拼有了一定的成绩吧。特朗普的这个竞选时的承诺，对今后的中间选举来说，他这是都是他的外交成绩吧，和这个实际上的政治成绩吧，也就是推动了这个经济的发展，解决了许多很多雇佣的问题，这当然是他的一个成功。另外一点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对中国的施加的压力呢，虽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呢是中国呢非常严厉的全面的这个在执行这个联合国决议。如果真是这么做的话，实际上北朝鲜是感到很大的危机的，他不可能就强制希望停住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特朗普基本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当然，在人权和南海等问题上，他也放弃了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作为一种妥协。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我觉得还是特朗普取得了比较好的对中访问的成绩。
中方给了他面子，那么中方这边达到了中方这边想要达到的吗？
那当然太多了。首先，这个习近平的地位空前的被提高了嘛，这个在这个以好像以平等的资格和美国正在进行谈判，而且给足了美国的面子，那么赢得了好像这样一个开局的比较习近平的心，是九大以后的新政局的开局开得很好。那当然对中国的习近平的威望，国内的政局的巩固，对老百姓赢得民心又起到很大的好处。第二点呢，实际上中国通过这个投资什么和这个购买飞机什么，也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为了美国的这个给美国钱去，它也是有它的一个商赢的一个考虑。就是比方说这个919的 C919 的飞机的飞行许可证，就美国作为一个礼物给了他，这对中国的大飞机的工业制造也是有很好处的。另外，这个中国的天然气的使用量在大幅的增长，对天然气的投资，尽管在美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实际上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所以说，它经济的合作上面来说，又回避了在贸易战争，又取得了一定的实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的非常中国式的策略和中国式的外交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另外呢，他也在南海问题上人权问题上又避免了这个特朗普的直接批判。那么我觉得就是这是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个回报，也没有提更具体的印度洋和这个印度洋太平洋的新的亚太战略的一个构想在中国。所以呢，中国使中国呢，就习近平能够提出太平洋有足够大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国的利益，那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中美共治为这个太平洋世界的太平洋地区的新的希望和秩序嘛。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在这次外交上的风光呢，我觉得好像看上去付了很多的钱，远远大过他们原来付出的东西，还是非常这个中国式的智慧取得一个胜利吧。
那么长远来看，就是美中发展这样的关系，还有习近平和特朗普这种的很密切的还个人的关系，长远来说的话，对这个美中也好，或者对东亚也好，甚至对世界也好，您觉得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呢，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在逐渐走向衰弱，尽管特朗普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等等，但实际上强调的本身的同时，就是说明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美国第一已经这个地位受到了挑战。而中国呢，还是在上升趋势。从现在中国的开局和各种政策来看，和这个它科技发展的趋向来看，它正处于在上升阶段。它这个走向超级大国，实际上就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了。那个中美两国的共同协调的这个时代啊，基本上已经要进入了。我觉得这个早也好，迟也好，可能美国无论是谁新的总统上台也好，可能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现实的政策，就是中美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需要协调，需要合作，尽量的避免对抗。因为这对抗这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实际上都是两败俱伤。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两个中美两国共建新秩序的时代就逐渐来到了。不管是谁上台当美国总统也好，或者是要改变政策也好，这个大的趋向是不可能改变的。
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那么台湾会怎么样？台湾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台湾的利益已经，实际上我们讲老实话，它这个挑战的本钱，挑战中国的本钱和走向台湾独立的本钱，实际上是没有的。它尽管在某些时候可以借助日本和美国的这个一些帮助和支撑，可能资源呢，它会有一些给中国一些小小的这个上天掩护啊和难受。但是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不可能竭尽全力来帮助一个这样台湾这样一个独立的一个运动的。 那么实际上台湾独立之路已经完全死了，他的力量也在已经和中国大陆的力量呢是已经差距到不可比较了。你想他这个广东和等等这样一个几个省，他中国排在前面几个省，到河南省为主，第六名的河，他的 GDP 都超过了台湾。深圳市的一个市的财政预算就超过了台湾的国家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它经济上叫板的能力和存在的价值已经很少了。那么在军事上面，我觉得这么一个台湾海峡不是在以前的时代，在军事上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较量了。这是要拿下台湾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美国也不会派像这个台山三艘航母啊或者五艘航母来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呢，台湾呢应当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如何用自己的软实力和理性的政策来挺进大陆，才是帮助他自己的自己之道。像这样一个目前的情况下，不战不谈不和，不承认这样一种四不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所作为等死的一个政策。这个将来不是安乐死就是暴死，这真的是这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就在美国总统川普亚洲之行进入了尾声之际呢，美国海军三大航母战斗群举行罕见的联合作战演习，这是美军十年来第一次有三大航母齐聚西太平洋进行的军演，对外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而在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故宫以超高规格款待川普，川习会除了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之外，也触及到了台湾这个核心议题吗？回顾川普胜选一年来，美中台三角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未来美中两国是否能够共管台湾问题？那么呢，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呢，在昨天的这个最新的一期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就邀请了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方大为和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为您做深入的分析。那么首先呢，是方大为，他认为呢，川普的孙女亲密的喊习爷爷，这非常的罕见，美中结构这个问题没有发生变化。方大为说，
川普关于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不断的发生变化，甚至于竞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客气的骂中国，有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有爱情，他用了 love 爱情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按照他的语言来判断他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访问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象征，具有象征性的一个动作。他们放了一个视频，就是川普总统的外孙女，用
阿拉贝拉，
唱歌什么的，唱好像中国民歌。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外孙女6岁的，她叫习近平习爷爷，还叫这个中国的第一夫人彭奶奶，彭奶奶。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记忆中，可能是第一次一个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用这么亲切的语言来跟一个国外的领导讲话，而且这个当然是通过白宫的协调才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指出，就是我感觉川普先生不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对中国的批评就比较
是的，
比较激烈。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就比方说在今年的4月初的时候在美国，或者是就是刚过的这2天在中国，就比较客气了，比较友好，然后就经常谈到川普先生和习近平先生之间的默契，所以我觉得是跟川普先生的地理位置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对这个语气很好，这个他们说的话很漂亮，2500亿这个订单也是一个数字，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哪怕是贸易问题，就拿这个2500亿的这个订单的问题，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中美贸易的问题一直不是规模问题，就是这个赤字。那么这个2500亿到底会怎么样影响美国跟中国的赤字还是一个问号。还有北朝鲜，就是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南海，还有台湾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国务访问是重要的时刻，但是不一定左右中美关系的发展的方向。
那么美国三大航母联合作战演习在西太平洋海域登场，黄介正教授有下面的看法。
川普这次到亚洲去访问，有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进行演习。美国已经很久没有三个打击群同时在一个海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演。那么我相信这一次美国军方也煞费苦心，特别做了相关的安排，一方面是针对朝鲜半岛可能紧张的局势，要料敌从宽有所应变，另外一个也是增加给川普总统到亚洲访问的底气，让所有的人见识到美国军事军容的壮盛。那么至于说这个台湾的部分呢，目前来讲只有中共新华社在事后的新闻报道里面有特别提到，川普总统见到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习近平有所表达。那么基本上的说法跟我过去年轻时候担任外交官的时候这个听到的说法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这句话的重提就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再度的说明了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敏感程度的关切。那么对于台湾好不好，我觉得就整体来讲，这一次川普到亚洲的访问，不论是到北京或者是在 APEC 包括我们有领袖代表参与的场合，都没有刻意去提台湾问题，我个人觉得倒是一个好事。因为现在川普的个人的这个尤其是他访问亚洲的主要的课题啊，并不是关注在台海之间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表明了就是台湾海峡目前是相对和平稳定。
那么川蔡通话将满一周年了，美中关系和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变化比较明显。那么呢，参加海峡论坛节目的美国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他认为呢，台湾不折腾才能自保，他说。
就整体来讲，台湾的处境确实是越来越艰难，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也是川蔡通话也超过一年了那么在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我们相反的倒看到一些比较良好的势头。我觉得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台湾方面在处理任何跟中国大陆有关的事务上面，对于新闻界的朋友来讲可能就是索然无味，但是它是一个超稳定的一个发言系统，无论政策的本身，那么用词遣字以及这个政策主要的内涵来讲，基本上都一直维持在一个一定的基调，所以它的稳定性也给现在目前变化多端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尤其是中美之间可能变化比较大的的这样子的双边关系中间，相对的给台湾带来一个一定的稳定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有被边缘化的这种几率，可能台湾在美中之间两个大国相交的时候可能利益受到边缘化，但是就台湾目前处理和对岸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面来讲，它不给美国制造意外，也不添麻烦，不折腾，那么基本上以换取美国不会在和中国大陆对局的时候感觉台湾是麻烦制造者，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只能守住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堡垒，也就是说政策稳定，政策发言有一定的恒长性，这个就目前为止对台湾是有利的。
那么在这场川习会的过程当中呢，美国总统川普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大加的奉承，那么就被认为是中国在这盘对弈当中呢占了上风。那么对此，方大为认为说中国赢了还为时太早。他说
时代杂志的这个中国赢了这个标题，我觉得还早着呢，现在这个游戏还没完，所以就没有赢着和输着。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标题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是中国在某一些方面可能具有一些美国没有的优势，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要不然中国要不然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赢了，因为这个游戏还没有结束，这个游戏可能会持续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说赢了就是一个标题，但是不一定正确的总结现在的状况。我刚才谈到了优势的这个概念，比方说在搞这个基建或者一些长远的就需要很多时间的这个项目，中国的这个制度当然是跟美国的制度非常不一样，但是中国可以计划的很远，可以知道同一个党会执政，可以知道就比方说习近平会至少有十年的时间当中国的领导，因此他们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跟美国的比的话是长远的多。在某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大的项目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大事的这个计划过程中，这个可能是一个优势。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主要的概念是这个，而且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关于这个你刚才说川普对习近平和对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我认为有一点想不到的，就是一个美国总统会到中国到国外用这样的语言，甚至于会有自己的外孙女用这样的非常亲切的语言。当然听起来是感觉是很好，很就是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讲感觉是很好，但是从一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治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哪怕是把它叫做茶党或者川普分子或者什么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听这一类的话，我觉得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总统和我选的人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对可能会就是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但是并不一定促进川普总统在国内的自己的受欢迎度，而且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到了基本上历史性的不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受欢迎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他要小心，如果这一类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他自己的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状况不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今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表示呢，与各国领袖在会议期间都进行了自然的互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对台湾并没有进行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宋楚瑜星期一在台北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次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期间，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台湾进行打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对岸的领导人在现场我都在很仔细的听，没有任何一个场合说我们不能够跟这个包括我们大家最敏感的叫做这个新南向对岸，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发展经济。
宋楚瑜还说，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表示，大国要像个大国的样子，中国大陆对台湾还是有相当的善意，尽管双方目前在政治上各有坚持，但是只要有诚意就能解决问题，相信这也是台湾执政党了解的事情。台湾总统蔡英文稍早接见了宋楚瑜等一行人时表示，台湾代表团在各项多边双边会议当中 与各国领袖及官员进行了交流对话，也和中国大陆代表有自然互动。蔡英文还说，台湾要走出去，争取每一个国际场合发声的机会，持续提高国际能见度，并展现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与责任。针对与美方的互动，宋楚瑜除了与川普总统在公开场合握手寒暄之外，在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及次卿香农进行会晤的时候还表示，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将配合经济制裁朝鲜的决议，其次台湾不会发展核武，不搞军备竞赛，最后是台湾不会在台海制造麻烦，并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不过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徐永明质疑，民进党原本期待宋楚瑜能和习近平有所互动，营造两岸破冰的气氛，但是宋楚瑜不仅没有和习近平自然互动，与川普也没有交集，蔡英文总统下次应该考虑其他的代表人选。对此宋楚瑜表示，事实上他与出席的各国领袖几乎都有互动，不论是在场内或是场外，也忠实传达了台湾的声音。
我跟这个对岸的我们有非常自然的这些互动啊，这些自然互动我也了解啊，对某一些事情不宜多谈，该多谈的事情我会跟我们的总统提出一些这个建议和相关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太复杂。
随同宋楚瑜出访这次会议的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还表示，中国大陆确实对台湾释出了善意，
对岸如果要背阁我们去也去不了，更不要说可以在那边让，所以宋楚瑜代表有讲，让大家看见台湾，让大家听见台湾。
宋楚瑜在记者会当中还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拼经济，搞好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在政治当中纠缠。不仅两岸，包括中日之间、日韩之间，也都有一些难解的问题。大家应该理解，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神子。宋楚瑜还澄清，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的半小时当中，双方就经济及两岸关系交换了意见。不过安倍并没有发表两岸领导人应该见面的谈话，只表示亚洲和平是大家希望见到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在星期五呢，向该地区商界领袖分别发表的讲话当中，就在亚洲的贸易前景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越南岘港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地区高级公司主管会议上讲话说，他愿意和该地区的任何国家达成一对一的贸易协议。他坚决反对多国贸易协议，诸如有12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上台后很快就签署命令抛弃这个协定。
I will make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any Indo-Pacific nation.
我愿和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有意成为我们伙伴的国家达成双边协议，遵从公平和互惠贸易的原则。我们不再做的是加入数首的多国协议，那会让我们放弃主权，让有效的执法在实际上行不通。
川普不满地说，过去美国降低了市场壁垒，而其他国家则没有对美国开放他们的市场。川普总统警告说，从现在起，美国将期待我们的伙伴可以忠实地遵守规则。
We expect that markets will be open.
我们期待双方在同等的水平上向对方开放市场，让私营投资而不是政府规划者来指导投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上台发表讲话，中国的经济壮大主要是由大规模的政府计划带动的。习近平拥护多边理念，特别呼吁各方支持亚太自由贸易区，说这有助于地区和双边经济协定的和谐氛围。中国被排除在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 TPP 之外，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御中国的战略野心。 习近平还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也表示必须努力让世界更为平衡和更具包容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包容性不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让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仍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大军队的领导人所表达的不同观点，最终会导致美中两国的冲突，还是能够找到一条和平共存的道路，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越南岘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本周末在岘港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呢，星期六在首都河内迎来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美国希望继续加强美越关系，而中国则希望博得越南的信任。与此同时，有民调显示川普在越南有极高的支持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岘港参加 APEC 会议之际，也正值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个美国退伍军人节。川普星期五在当地会见了7名越战老兵，感谢他们为国效力，并签署了一份表彰越战老兵的公告。尽管历史上的战争阴影仍然存在，美国和越南1995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访问过河内，川普也将延续这一轨迹。越南总理阮春福在今年5月就已经访问白宫，成为川普就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有民调显示川普本人在越南受到欢迎。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58% 的越南人对川普的国际事务处理能力有信心。川普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经贸协议，让美国失去了一个可以借由自由贸易协议推进越南民主改革的途径。不过两国并没有停止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交流。阮春福访问美国时，美越两国签署了价值80多亿美元的商贸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明年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访问越南。美国驻越南大使11月10号还宣布，美国政府将为越南提供100多万美元的援助经费，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害风险控制。习近平在访问越南前，在越南国营媒体《人民报》发表文章，提出双方要把握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高度。他在11月10号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呼吁亚太各国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但分析认为，越南的战略选择正在与美国越走越近，原因是越南处于对中国主导地区局势的担忧。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东亚项目研究员亚伦·康奈利说，对于越南人来说，威胁一直来自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范围的主权声索也加剧了越南对中国的怀疑和不满。康奈利说，越南与美国结为伙伴，能帮助越南增强在海上的实力。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向越南提供了7艘巡逻舰艇。有分析说，这有助于越南在南中国海执行巡查任务。虽然川普在访问北京期间没有公开提及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意见，不过美国外交官员透露，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闭门会议中提出了美方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行为的担忧。不过川普政府在与亚洲国家的接触中很少谈及人权，维权人士说这有可能有损美国的国际地位。人权观察组织亚洲事务主任约翰·希夫顿认为，美国不应该为了争取战略利益而会谈人权，例如越南的政治犯问题。希夫顿说
在越南的这些案件中，这些政治犯受到的对待得到了改善，其中的原因就是国际关注，监狱方面对他们的骚扰减少了。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20名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要求他在星期六与越南领导人陈大光会面时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香港亲中的前律政司司长、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他在星期天表示，立法会有权在中国人大通过的国歌法本地立法的时候加入追诉期。梁爱诗的言论被视为鼓动激进建制派在立法时增设追诉力，进一步制造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恐慌。据港媒报道，梁爱诗在回应上星期香港队与巴林队的足球赛中再出现虚国歌情况时称，不希望有人趁国歌法立法前的空档做出侮辱国歌的行为。虽然香港刑法通常没有追诉力，但是如果有人特别大规模的侮辱国歌，影响很大，相信立法会有权加入追诉力，列明国歌法何时生效。梁爱诗的这番言论引发强烈反应，国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批评说，梁爱诗说法完全违反刑事法律不可有追诉力的基本规定，不应再发表制造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恐慌的言论。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质疑梁爱诗是否忘记了基本人权法律的原则。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律师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特首林郑月娥最近才澄清国歌法本地立法应该不会有追诉力，担忧梁爱诗的言论是要煽动强硬建制派议员提出加入追诉期的修订，由议员出手，不用特首提出。位于香港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星期一，也就是11月13号的早上，因发现打开的信件内带有白色粉末报警处理。为了配合调查，并且考虑到职员和访客的安全，总领馆签证处暂停服务，星期二恢复对外开放。初步快速测试显示，白色粉末应是没有危害的化学品。据港媒报道，美国总领事馆星期一早上大约9点钟接到一个藏有白色粉末的可疑信件，报警之后许多警员到场戒备调查，多位警员穿上防毒面具以及防护衣进入领事馆范围内搜查，还有多部的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在使馆外面戒备。当时使领馆外有大批的市民等候办理签证，领事馆安排市民疏散到领馆大门10米外的地方，然后呢通知市民签证处全天闭馆，取消预约面谈。美国总领事馆发布声明表示，对前来办理签证的人士和访客造成的不便感到抱歉，总领事馆星期二可以正常开放，建议办签证的人士通过网站与总领馆联络或者是预约改期。目前总领馆还没有就事件做进一步的说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年来屡遭当局严厉打压的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唐吉田，11月11号准备经深圳罗湖海关去香港检查和治疗近年的伤残病，但是被以出境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了拦截，引起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代理人权案件及参与众多维权活动而遭当局2010年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唐吉田，星期六在深圳罗湖海关遭拦截，被带到问讯室，半个多小时后被口头告知北京市公安局以出境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他出境，随后唐吉田获释自行离开。据唐吉田朋友讲述，唐吉田赴港是为了治疗腰椎结核病，而此病要追溯到2011年2月的茉莉花事件时期。曾有报道表示，被失踪的唐吉田遭受到剥夺睡眠、食物不足、常识固定姿势、罚站、罚坐、殴打、辱骂等酷刑，更长时间关押在开有冷气的阴冷房间， 导致他患上肺结核，直到咳血，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不足100斤。在生命垂危下，他被警方送回吉林，并长期受到监控。唐吉田2013年10月因前往黑龙江鸡西市帮助被强迫拘禁在学习班的法轮功学员，遭当地拘留，再次历经磨难，病情恶化。2014年3月，唐吉田在黑龙江建三江再次因代理法轮功案件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十根肋骨被打断，在关押期间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令唐吉田的伤病越来越严重。唐吉田获释后去北京几家大医院治疗，但因医院受到施压和恐吓，致使他的伤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不断恶化，结核已扩散至第一二脊椎，已形成两个大空洞，如有意外可造成终身瘫痪。就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最后正常收治唐吉田即将手术的前几天，医院住院区突然来了两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特警，每天巡逻。随后医生告知唐吉田他的病已经好了，不用手术也不用住院了，唐吉田被迫出院。2016年9月2日晚，唐吉田在北京高碑店被一辆机动三轮车撞伤，胯骨骨折和手臂多处受伤，警方至今也没有查到肇事者。在腰椎结核病日益严重，在国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唐吉田准备赴港求医，却被禁止出境。唐吉田星期天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他的个人情况在国内手术遭到干扰，才想去香港全面检查和医治，但计划目前只能搁置。而在国内由于腰椎结核部位关键，因此要采取手术还需要谨慎从事。他说
这腰椎结核呢，当年是准备在北京地区总医院做手术，他们开始是答应，后来可能是受到了某些干扰，然后就劝我出院，但是医生讲呢，这个部位药很难作用到，因为它是在骨腔里头嘛，还是希望我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当时呢就想着到香港找朋友做一些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不让过，那这个计划也只能是搁置的。也是一个特殊部位嘛，就是尽量想的周全一点，就慎重行事吧。
外界对唐吉田在罗湖海关被拦截非常关注，也希望中国当局能本着人道主义，允许唐吉田自由的选择在国内或者境外治疗多年来累积的疾病，免受没有必要的干扰。也有人权律师表示，海关以所谓出境后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拦截维权人士是滥用职权，因为按照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法，只有国务院级别的机构下达所谓的危害国家指令，同时有实际的证据证明危害国家安全，才能够拦截。而遭到过拦截的维权律师、意见和维权人士等等，都没有这些罪名和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伊拉克与伊朗交界地区星期天发生强烈地震，已经导致至少300多人死亡，2500多人受伤。伊朗国营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伊朗有328人死亡，大多数遇难者在克尔曼沙赫省的萨尔波勒扎哈卜镇。救援人员和救援组织星期天通宵达旦，设法帮助地震的灾民。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次地震的强度为 7.3 级，震中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哈拉布贾附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已经下令医疗机构和救援机构竭尽全力提供援助。他在推特上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期望我们的人民安全安宁。地震后又发生了多次余震，人们连夜离家躲避。地震导致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镇的电力和通讯中断，给救援工作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伊朗位于几个主要的断层带，曾经发生过多次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韩国军方星期一表示，一名朝鲜军人在南北朝鲜分界线村庄试图逃跑的时候被朝鲜军人开枪打伤。韩国军方发表声明说，朝鲜军人试图逃跑的事件发生在分割南北朝鲜的非军事区内的停战村板门店。韩国方面表示，那名韩国军人从分界线北面冲到了南面之后被韩国人员救起并送往医院。现在还不清楚那名军人的伤势以及逃跑的原因。成千上万的朝鲜人在韩国寻求庇护，但是星期一的逃跑事件并非典型，大多数朝鲜人都是通过辗转中国前往韩国的，在板门店逃跑的朝鲜军人很少见。欧盟星期一批准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武器禁运。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国家外长宣布了上述举措，以应对上个月的地区选举。外长们说，那些选举让委内瑞拉的危机恶化。实行武器禁运的目的是阻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用于镇压或者是监视民众。这些制裁措施还包括设置机制冻结跟马杜罗关系密切的委内瑞拉前任和现任官员的资产，对他们实行旅行限制。西班牙一直主张制裁跟马杜罗关系密切的官员，可是欧盟在具体制裁对象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不过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制裁的重点放在被控践踏人权和不尊重民主原则和法治的委内瑞拉保安部队政府部长身上。上个星期四，美国对十个前任和现任委内瑞拉官员实行制裁，因为他们贪污腐败，在马杜罗镇压反对派时滥用权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的丹东银行切断金融往来，似乎是把焦点都集中在这一家银行上面。中国的专家也强调这是孤立的个案，但是美国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持续发生，而且背后真正的大鱼乃是国营的中国银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访华的前夕，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切断其金融系统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和非法融资的丹东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得该银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这项举措将会更好地保护美国财政系统不被朝鲜的非法阴谋所利用去逃避制裁，并为其武器项目筹款。努钦还敦促全球银行和商业系统提高警惕。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6月就把丹东银行列为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并建议切断美国金融系统与该银行的联系。丹东银行成立于1993年12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所在的辽宁省丹东市，东南濒临鸭绿江，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丹东市同时也是中朝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它在中朝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地贸易部门公布的数据，丹东对朝鲜贸易额约占中朝两国贸易额的 40%， 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中国对朝贸易总量的 80%。 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随着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进一步深入，中国国有四大银行已基本切断与朝鲜的金融交易，但是一些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小型银行在某些情况下会采取规避制裁的措施。赵通说，
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多大程度上收紧朝鲜账户的美元交易，风声紧了之后就执行的严厉一些，风声这个势头过了之后可能就又一定规模继续相关的美元交易。
赵通认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金融制裁有着比较灵活的解读和执行空间。他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只要求对黑名单上的朝鲜个人和团体的金融活动进行限制，但中国的小型银行可能对 与美国国内的制裁措施配合兴趣不高，甚至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没有明确规定，就不必严格执行。但是赵通相信，随着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制裁朝鲜的决心日益增加，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参加朝鲜金融机构的活动会逐步减少。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指出，丹东银行只是一条小鱼而已，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也在其中有份。他说，2016年联合国的报告指中国银行协助朝鲜洗钱。据悉，这家银行涉嫌帮助新加坡海运公司在账目上作假，以协助其将核导弹等武器运往朝鲜。张家敦说
：In the past, China's largest banks cut bank accounts with the North Koreans, only to reopen them later. So this is a persistent course of conduct.
过去，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切断与朝鲜的银行账户后，又将其恢复，这是一种持续性行为。美国政府不审查中国银行时，他们就故伎重演。九月底，川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下令中央银行切断与朝鲜的银行业务联系。我希望中国银行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我们还要记住，中国银行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他们可以把业务从一个银行转到另一个银行。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银行参与这个肮脏的交易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
张家敦指出，川普总统9月21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国家如果要与朝鲜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赵通认为，美中两国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意义的考量、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以及对朝鲜政权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中现在只是在表面层次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朝鲜核导弹发展项目明确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应该受到制裁。而且朝鲜这种一意孤行的行为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受到直接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同意对朝鲜实行更多的经济制裁，这是中美能够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
赵通认为，中美两国的对朝战略相互矛盾，美国主张向朝鲜施加压力，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对话来缓解朝鲜的危险感知，这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也决定了他们未来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不太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安东尼·鲁吉罗指出，中国必须在保护那些规避制裁、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公民与发展美中关系之间做一个抉择，因为二者不可兼得。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ve had 10 years of sanctions violation.
美中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存在，但不幸的是，中国违反制裁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十年了，我们却始终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这届政府终于向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因此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但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领导层选择朝鲜，而把美中关系置于不顾。
川普总统访华后，双方在对朝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有所改善，人们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杨明编辑，赵万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结束为期12天的亚洲五国之行返回华盛顿之后，就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做出重大宣布。川普在东盟峰会间隙与安倍晋三和特恩布尔举行三边会晤时开始说，我们已经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很多进展。他还说，他的亚洲之行已经创造了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包括对多家公司和中国。川普没有就他的贸易宣布给予更多细节。伊拉克与伊朗交界地区星期天发生强烈地震，导致300多人死亡，2500多人受伤。伊朗国营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伊朗有328人死亡。救援人员和救援组织星期天通宵达旦，设法帮助地震灾民。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次地震的强度为 7.3 级，震中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哈拉布贾附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他已经下令医疗机构和救援机构竭尽全力提供救助。他在推特上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期望我们的人民安全安宁。韩国军方星期一表示，一名朝鲜军人在南北朝鲜分界线村庄试图逃跑时被朝鲜军队将其射伤。韩国军方发表声明说，朝鲜军人在试图逃跑的事件发生在分隔南北朝鲜的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韩国方面表示，那名朝鲜军人从分界线北侧一侧冲向南面之后，韩国人员将其救起并送往医院。黎巴嫩总理哈利里星期天保证，向国家保证，他将很快从沙特阿拉伯回国。11月4号，他曾在那里宣布他令人惊叹的辞呈。哈利里接受了他自己的政党在利雅得的未来电视台的采访。他否认被捕或者是沙特阿拉伯强迫他辞职，以便拆散他与珍珠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欧盟星期一批准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武器禁运。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国家外长宣布了上述举措，以应对上个月的地区选举。外长们说，那些选举使委内瑞拉的危机恶化。实行武器禁运的目的是阻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政府购买军事装备用于镇压或监视民众。这些制裁措施还包括设置机制冻结跟马杜罗关系密切的委内瑞拉前任和现任官员的资产，对他们实行旅行限制。西班牙一直主张制裁跟马杜罗关系密切的官员，但欧盟在具体制裁对象问题上意见不一。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